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六季第一集的 SSE 训练漫谈，我是廖教练，我回来啦，哈哈。那今天的访问来宾呢，是我从2023年大概下半年度才开始关注到的一位选手，他是在美国念书，然后他六月多创办了一个粉专 FB 的粉专，叫做单车研究生。来向我们的节目听众打个招呼问声好吗？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单车研究生 Jack
Jack， 你的本名叫做什么？
刘俊廷。
俊廷，哪个俊哪个廷？
丁俊的俊，朝廷的廷。
嗯 ，OK。那你目前是在美国念哪一所学校？
对，我在 Stanford 读化学的研究生。
化学，它是博班吗？
对，化学博班。
OK， 那我看你的粉专的内容，我会被吸引的原因是你把你在美国参加一些绕圈赛的这种内容是写的蛮生动的，然后我看你们比的这个就是说不管是车队的战术应用也好了，或者说你自己个人文字上你对比赛战况的这个解读判断和描述也好，我觉得都是蛮生动的。在台湾你如果是看一些大比赛，然后你听讲评可能都没有办法去听到这么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这是对台湾骑车的朋友们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啦。那你在粉专说你在美国已经比赛六年了，对不对？
对，
所以等于是你过去念书的时候就一过去就开始接触吗？还是没有？
对，就我大学的时候在 MIT 读书，然后在时候 MIT 的时候就加入单车社，然后他们单车社就是我应该是加入 MIT 之后才开始比较有训练概念，就之前在台湾可能就是轻松骑随便骑这样，然后直到美国之后他们单车社开始有些比赛，然后就跟着那边有教练，所以就强度开始有拉高，然后体能比较好。
OK， 对。所以你在台湾是什么机缘接触的？那、啊、你接触大概多久才念书然后开始比赛？
在台湾其实就跟我觉得就是10年那时候那个单车环岛那样热潮，是那个还叫就是电影
练习曲那个时候，
对，那时候我们家就一起环岛过一次，这样
全家
环了一小段啊，然后我自己有个人是有骑过全程，但是那些都是就是你知道跟比赛不太一样，用的是平把的，不是弯把的公路车。
RV 休闲风。
对。然后所以真的有比赛，然后接触公路车就是到在美国的社团这样。
嗯哼。啊，你在台湾接触的时候有那个一碰到就掉了这种感觉吗？还是就还好而已？
就还好对。
是哦。还算蛮这样是还算蛮特殊的，以你现在比的这么拼的这个情况之下。
对，因为开始也比较晚，觉得哇、对，如果台湾环境可以更好，我觉得就可以更早开始，我就会就发展一个更好。
哦，对，因为你在讲的那个时期，就是因为差不多在2009-2010年那个时候，台湾的俱乐部比赛风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骑士协会的俱乐部联赛解散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刚好有一大票人原本比赛比得很热衷，然后忽然就没得去了。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赛原本从一个算有规模的赛制慢慢就是退掉，一直到近年来才会有九六联赛这些东西。确实你刚开始碰到的时候是比赛有停滞一个时期啊，没错。
对，蛮可惜的。
那你那个时候10年那个时候 Lance Armstrong 他被 他被剥除黄衫了没有？
应该还没有。
OK， 所以你们应该是有经历到这个阶段就对了。
对，
好，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多聊一点这个话题啊。但是我首先我想要先有兴趣跟你请教一下，你的粉专名称叫单车研究生，但是因为你都分享小踏车，你没有讲关于你研究题目任何相关的东西，所以我可以请教一下吧，你的研究的领域和你现在做的题目是什么？
可以。所以我研究领域其实就在尝试了解药用植物中天然物的生合成途径。然后这边有那个关键字，那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天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天然物，什么是天然物？就是最简单就是像是咖啡因，就为什么有些植物它们闻起来或是吃起来不太一样，那就是它里面的天然物不一样。比如像茶叶就有很多的咖啡因，那咖啡豆也是。那是另外一个，有些像是药用植物的话，它的天然物就会是像是可以拿来制药，就是比如青蒿素。它是2015年的诺贝尔奖，然后或者是好像大麻，它有还有两个很特别的天然物，就是 THC 跟 CBD，
嗯，
那就是让它有它的效用的这些成分，那这些就是化学物质，就是统称叫做天然物。然后所以不同植物会有不同的天然物，
嗯，
所以我研究兴趣是在药用植物里面的天然物，然后植物是怎么制造这些天然物的过程，那它的过程就叫做生合成 biosynthesis。
哦，生物的生就对了。
对，
OK。所以搞懂这个流程之后，目的是什么？是变成说这个过程，我们变成可以用人工的方式去化合吗？最终目标吗？
对，因为这些分子都蛮复杂的，就是你要人工合成是很困难，所以现在很多药。就是比如中药，你都还是要萃取，你只要种植物，然后再萃取，就是很花时间，然后也不环保。那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用其他方法来制造这些小分子，那就会简单很多。那所以这了解植物怎么制造，我们就可以直接平行转移，把这个它的方法移到比较长得比较快的微生物，像是大肠杆菌或是酵母菌，那就可以用这些来制造，然后萃取。
OK， 所以就等于我要把这些简单的单细胞生物基因改造，让它变成是要我干的事情，它做得了这些。
对对对，没错。
好，那听起来好像蛮有兴趣的，但是像 THC 和 CBD 这个东西，在台湾绝对是CBD 好像有合法还是没合法？
应该我不知道，应该都没有，
因为好像号称市面上有一些产品在卖，可是不能进口，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是行不行。THC 和 CBD 这两个东西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分别的效用会是什么？因为你 Stanford 在加州相当的开放，这些东西大家用到不要用了，對對對，可是有一些州应该还不合法啊，对不对？
对对，
因为前不久的事情，好像有一个女短跑选手，她就是被药检到她体内有大麻的这个，然后被禁赛还是剥夺 title。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抽大麻你是会充满了爱与和平的思想，或者是你会对一些事情非常的害怕，那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所以它是药检会限制的，
好像是在因为某一些州它会违反刑法，然后更早先应该是WADA清单上面也有这个被是禁药啊，现在有没有被WADA剔除了我是不晓得，但有因为。你要检分成几个层面嘛，一个是就是法律层面的，就是属于像我刚刚讲的刑事法庭这些东西会触犯，那另外一个就是赛会的组委会那一边的，他们只是管你说用这个东西会不会提升你的运动表现，所以这个会有两方面的问题存在了。那话题我们回来讲 THC 和 CBD 好了，这两个分别是有什么效果？
那这方面就不太算是我的专长，就我没有，我不是特别研究大麻。不过，对、啊，就我同意他应该对运动表现是没有特别的增强。
嗯，
然后就我其实，在加州，然后就合法，其实蛮多朋友都会用，然后有些骑车的朋友也会用。其实就主要是就是放松，然后它也不具成瘾性，所以我觉得是算是相对安全的药物这样。
就我的理解好像就是 CBD 它是比较不会有那种迷幻作用，它比较主要的效果是在止痛或者是抗发炎吧。
对对，
因为 就是我会去稍微去看一些大概运动的这种，不管是口服还是外用的这种补给品啊，或者是有时候听到一些像我们在听一些谈训练的或者是谈格斗类型运动的，我会去听到他们会讨论这种东西，所以我对CBD 有一点印象啊，之前我就是自己会想要去用，然后所以才会搜寻发觉到说，哎，台湾这好像不能进口。对啊，那你自己在做的题目，你研究的主要的合成物是什么？
哦，我研究有几个 project，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就是我研究的是紫杉醇，它是一种从杉树里面提炼出来的抗癌药。
杉树哦，
杉树，就是那种conifer。就是杉树、
OK
对，然后因为你要从这个杉树它长得非常非常慢，它可能要100年才会长 一棵，然后你一棵还不够一个人用一年、所以你就是要需要多非常多棵的杉树来、萃取那个药，所以我现在就是要了解它是怎么如何制造这个抗癌药物的。
所以你们这个领域在毕业之后就是比较多去往就是生技或者是药厂这个方面。
对，就是蛮多去药厂，对啊。
OK， 那你说你大学部是在 MIT 念的 ，Massachusetts， 我地理不好，Massachusetts 在美国哪边？
在 Boston， 就在东岸，就是完全加州的另外一个方向，这样。
那边除了台湾人知道麻省理工之外，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这个州
，Boston 它就是一个海港嘛，然后它的龙虾，波士顿龙虾大家应该都吃过，然后。Boston 也是，它是美国最早，就英国最早移民到那边的。就是 Boston 有一个那个，
它纬度上来讲跟纽约近吗？好像
跟纽约很近，两个小时车程而已。
在纽约的北边那边，
北边
OK，
所以再冷一点。它有很多历史的遗迹，因为它是就是很早开始被殖民。然后比如它有个最有名就是那个 Boston， 五月花就是他倒那个茶叶的时间的地方，
茶叶党的那个事件。
对
，OK， 所以啊，你那个时候在研究的东西就已经是这一方面了吗？还是比较基础的化学？
对，我那时候就是对植物它产生天然物蛮有兴趣，然后刚好有个project， 就是我们老板对我这个那时候是 undergrad， 就是大学部的学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我这个 project 是关于
算你毕业专题做到这样子，
对，关于迷幻蘑菇，我那时候就哇，一看到题目就想说哇，这也太那个
有点猛，
对，
这东西好像在美国的合法的地方又更少一点，
这个美国也不合法，这个
完全不合法吗？
对，全世界只有两三个国家合法，在巴西跟荷兰，对，
okay.
美国现在有在尝试推动啊，对，所以我做迷幻蘑菇这个也是。蛮了解，就是它是比大麻更没有成瘾性，它其实比咖啡因还没有成瘾性。对，所以我看很多研究，就我觉得其实咖啡因跟酒精其实是更应该被禁止的物质，这样。
没错，可是哎，算了，迷幻蘑菇的那个合成物，它是不是跟那个叫什么 LSD 有点像？
对对对，没错。
所以就是会让人产生幻觉，然后会。精神层次会不太跟正常清醒理性的头脑不太一样，这样子。
对，但你也可以说它是等于是你打开你脑袋中一些新的回路，然后让你有 不一样的想法，这样。
就好像不用睡觉也可以做梦，然后梦境很狂野的那种，这样子。
对对对
，OK。那你自己有尝试过吗？
我有，但我是合法在荷兰有用过。
啊，所以你们自己在美国研究，可是在美国境内不能试。
不行，
以学术的名义也不行啊，不然你们受试者要怎么招募？那个 project 要怎么去 run？
但我们是研究比较基础嘛，我们是研究就是它的蘑菇它本身的化学，我们是研究化学的部分，我们不是研究临床的部分。
所以还是主要在于就是生成的途径，而不是在人体内或者是会产生什么状况这样子。
对对，没错。
那你在荷兰的时候，你的经验是怎么样？你在荷兰吃过是哪些东西？
没有，我比较有趣的就这个。
OK，
对，迷幻蘑菇是真的还蛮有趣的，我就建议大家去荷兰可以试试看，就是它会打开你的感知，然后你会全身会很放松，就是你所有事情，你的所有的五官都会被放大，然后你就会看到事情都不太一样，这样。
所以你使用之后对于你的研究有没有出现新的灵感？
是没有
OK，
可能需要多吃一点。
好，那你从大学到研究所，从东岸跑到西岸去，这过程中除了就是骑车然后参赛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你在美国主要活动的足迹大概是怎么样？去过哪些地方？可以稍微跟我们聊聊看吗？
对，我大学在 Boston， 然后其实中部就完全没有待过，然后就研究所直接到西岸。因为我那时候在 Boston 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冬天哇，完全不能骑车，又不能出去，就整个被困在室内。然后我是一个蛮喜欢就是出门的人，然后我就过很痛苦。然后你知道大学部 MIT 压力也蛮大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那个研究所一定要去西岸。就是阳光，然后好天气。
东岸没有任，就是比较南边的地方也没有任何比较。
比较南边就到佛罗里达，佛罗里达
湿热，跟台湾一样。
对，好像没有特别好。
OK， 蚊子多，然后鳄鱼多这样。
对。
所以、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那时候在找，就是学校要附近要有山可以骑车的。佛罗里达太平了。对。
啊，怎么没有考虑到去科罗拉多？全美国自行车重镇，
对，
最强的学校也在那里。
对对对，但那个冬天也会下雪
哦，
所以对啊，
怕冷就是了。
对，
好像听说就是比较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冬季比较寒冷的地方，居民都比较任性。因为我听过的 Boston， 他们就是很多贫困的白人犹太人都是打拳击的。
哦，
对。有听说过那种格斗选手的出身都是在那种非常贫困，然后就是冬季寒冷，你 连 出门买个杂货都是 fighting 的那种地方，才会培养出那种韧性。好，那你选择到西岸去主要是为了要有山可以骑车，那你参加比赛的类型和级别大概是怎么样啊？跑比赛的地区大概也是在哪里？
对，所以就可以大概讲一下美国我们分级是怎么分。那我们就是有分五个，就是 category， 就是 cat 1到 cat 5， 然后1就是最高，然后5就是最低。然后对，所以我目前是在第二 cat 2。刚才问什么？
大概就是比赛大概跑哪些地方比较多，然后参赛的类型大概是属于哪一种类型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在湾区，我们所属是一个叫 NCNCA， 就是 Northern California Nevada Cycling Association， 就是北加州跟内华达州的联赛。
嗯，
因为加州蛮长的，它有分北加跟南加。
嗯，
然后我们是在北加的区联赛，所以我们赛季大概是一月到二月初到九月中啊，就是蛮长的。
OK，
对，但暑假会比较多赛季，然后就是通常会绕圈赛跟公路赛各半啊。都有。
嗯哼，啊，你们就是参加这个联赛是归联赛，但是你要参赛之前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拿那个 USAC 的选手证？
对，就你要花钱申请一张他的一年的 license 这样。
那这个选手证他申请过程是有包含什么样子的考核机制吗？还是没有缴钱就拿到？
没有，他有提供给就是新手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尝试一天比赛，因为它包含了，它其实选手证是包含你的 insurance， 你的保险，在比赛中就 coverage 就可能发生的事故，所以它是你如果要比赛就一定需要有这个 license。
对，
然后但是你申请基本上没有什么审核，就是每个你只要申请就会拿到。
所以我只要申请我就一定可以参加 Cat 5的赛事了，然后你只要成绩年份成绩可以达到某一定的积分，你就可以从第五级往上爬到第四、第三、第二、第一这样子。
对
OK，
对，那积分就是看你每场比赛，它有一个表，就是根据你每场比赛出赛人数跟你的名次会有一个给你相应的那个upgrade points。 对，
要完赛有分数吗？还是光完赛没有一定要拿名？
完赛通常是没有，就通常是要前十，就是比如你比赛一场比赛只有十个人，你要前三名才会有分数。
OK，
然后如果你比赛有五十个人，那你要前十名才会有分数。
所以就算不管比赛有多少场，你现在爬到 Cat 2也代表你从五开始就是一直要能够在前十颁奖台的这个成绩一直要出现才会爬到现在这个程度。
对，就是慢慢爬，就慢慢累积分数，
不得了嘞。我有听，因为早期我们在新竹在俱乐部的时候也有个老美，从他以前是那个什么 Discovery 频道底下那个是福斯赞助的，叫什么我忽然忘记他名字，反正就是阿姆斯壮他们车队底下的那种发展队，他曾经是那一队队员，然后他就是有跟我们稍微聊过美国这个赛事分级，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说，你们台湾的精英级在美国大概 Cat 3而已。
我也觉得，对，我觉得差不多。就我自己体感的话，我觉得 Cat 4的话，当然你 FTV 有一个四，就是四推四以上，其实就可以在 Cat 4里面生存。然后 Cat 3的话，你可能4到4.5。但你这时候就是因为大家实力又差不多，你就需要更多的经验跟技巧，卡位啊，然后战术那些。
要试，我体重目前66、62，不敢想。对啊，第四级就已经要这么强了，哇靠！
不会啊，我回来跟台湾车友骑车，大家试应该是都一定有啊，就是那个俱乐部的水准试应该是都有。
OK，
然后那如果你要到二跟一的话，那就是。绝对4.5以上，然后到5就绝对跑不掉。那这时候你，然后实力不只要够，你那个更吃经验，尤其是绕圈赛的部分，我们之后可以再讨论。
啊，你如果在 Cat 2比了一年，成绩都很烂，会不会被降级？
不会，但你可以申请降级。就你觉得这个不太适合你，可以自愿申请。
自愿申请降级会不会不过？
这我不知道，我真的还没有听过有人自愿申请。
所以每个人都是很有上进心的，都宁可待在这边被电，也不要下去当小食堂里面的大鱼这样子。
哇、
哦，那跟当年台湾很不一样哦。
真的吗？
俱乐部联赛之所以会解散，其中一个就是当时大家在吵说要不要能力分级，然后就是很多车队就是他们喜欢用人海战术，那个时候完赛就有一分。所以你如果派出50个人的大队的话，你可能整年度没有什么好成绩，可是整年度下来你是车队年度总冠军。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这件事情，就是要不要搞能力分级，要不要限制每一场的参赛总人数，就是一队要不要限制8个或10个，在那边还没刷。然后后来就其实协会就有点好像双手一摊摆烂，干脆不要弄，反正你们意见那么多，我整合不了。很可惜啊，那个时候在吵的其中一关键点就是我是不是要被强迫升等。比方说我在市民组，我拿过3场的前三，是不是明年就强迫你一定要跑精英，不准下来跑市民组？我们在讨论的症结是这个。所以听起来如果是在美国比赛的话，不要你叫我升，我自己就想升了。
对啊，大家都会蛮想升的啊。
OK，
为什么？但美国也有强制升级的，就是你只要如果3场积分超过一个门槛，他就会应该是过去一个月内。你那个积分超过一定门槛，他就强制你要 upgrade 到。
所以在年度中间就可以升，而不是今年拿到了明年升级这样子。
都是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申请。
OK， 好，连过去一个月内或者连续几场之内总分到就会强制升。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因为这符合现状嘛。你最近的水准就在这里，而不是说我是3年前的国家冠军，然后现在实力烂得要死这样子。各位车友们大家好，2024的赛季你们各位有什么样子的目标和计划呢？节目播放的这个时候是1月底，差不多也是时候该为今年的赛季做个准备了。那如果你是身处中部的朋友们，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廖教练我目前在台中市北区的始壮健身作为场租的自由教练，所以如果你是中彰投地区的选手，你对今年的赛季一些赛事有一些抱有一些积极的目标，重量训练可以改善身体的不平衡，增加骨质密度，以及提升肌肉接受神经讯号之后快速产生收缩力量的反应，从而可以改善在中低强度的时候运动的经济性，所以做重训其实不只是改善冲刺能力而已。所以中部地区的朋友们，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重训，或者是你没有被教练带过，不知道如何正确的操作重量训练动作，或者是规划自己训练课表的话，欢迎透过脸书、IG 或者是直接在节目的留言栏位留下讯息跟我联系。廖教练本身以前是自行车专项，同时在2021至22年呢，在国训中心也担负自行车国家队选手的训练，所以想要积极做好今年的准备，突破自己自行车骑车表现瓶颈的朋友们，不要犹豫，欢迎洽询。以下让我们继续收听节目内容。好，那在你的所有的参赛赛季里面，我有看到一个 我觉得蛮有兴趣，就是说你讲到在美国 Colgate 的，你是在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赛事，就是说现在团队计时赛很难比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还之前还以为是团队计，因为计时赛在台湾不流行，所以我一直以为团队计时或个人计时这种东西少见是在台湾才发生，结果你们在美国也是 TTT 也是很少有机会可以比，然后你去年只比了那一场，然后还有就是那一场是 Colgate 算锦标赛吧，大专的锦标赛，
对，
然后你们有三个人可以比团队计时，为什么到了公路赛只有你一个？
哦，对，那就我这边就可以说一下，就是我除了比一般的业余，就是业余公开组，然后我因为我是学生嘛，我在 Stanford 的学生，所以我有比就是大专部的比赛，
对，
然后所以我们大专它分组是分 A 到 D A B C D， 它也有相对应到1到5、但就是它那个简章就是可以再查询，但是总之就是 A 到 D， 然后也是要依就是你还是要照那个分数来 upgrade 的分数来往上爬。
Okay.
然后对我现在是在 A， 就是因为它比较好爬一点，然后所以我们 Stanford 是在WCCC 就是 Western Colleges Cycling Conference， 那我们就是这边包含很多的就是加州的学校，就是从很多 UC 的学校、UC Berkeley、UC Davis， 然后最难有到 UC San Diego， 所以就是我们这些是等于是我们自己的联赛这样，然后我们赛季会比公开的短，我们赛季就是二月到五月，然后所以五月的那一场，五月那一场就是我们的全国赛，全国赛每年会选定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去年在Georgia， 然后今年在 Albuquerque。
哎，不好意思，所以我打断一下，你全国赛的话是一个区域派出一队吗？还是每一个学校都可以派一队？
哦，对对，全国赛的话，好，全国赛它有分，它是三天，然后。第一天是time trial 包含就是个人计时跟团队计时，然后第二天是公路赛，第三天是绕圈赛，就是 crit，然后他的就你要到全国赛的话，你是要在首先你是要你要比个人公路跟绕圈赛，你是要在是要 A 就是
A 级的程度才可以算
才能比，
所以你的队友经验不足只能跑。体力很饱，经验不足，只能跑团队计时就对了。
对，然后因为团队计时他每队要求要四个人，三到四，最少三个人啊。所以就是他的限制比较少，他就是要求他没有要求你一定要 A， 就你要你只要是属于大专的车队，你就可以去比团队计时。
所以平常练铁人三项，我会趴计时法来给肩降过来跑，
可以嘿。
OK，
没有，但我们他计时因为是大专部，他不能用计时车。
哦，不能用计时车，这特别。
对，比较公平，
这是一个好处啦，没错。那你自己跑那一场，你的心得是怎么样？虽然回去请大家看你的赛季，应该就可以看到了，但是我们聊一下吧。
对，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体验。就我们赛前练过几次，我原本想说，就是那我反正因为其实因为只有我是 A 嘛，就是实力还蛮明显，那我反正我就全开，然后看他们能不能跟住，他们就尽量跟。那其实发现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我全开其实反而不一定会比较快，就是我们还是要调配根据每个人的体力，然后来就比如像是我下坡的时候，他因为他那个赛段是还是有点缓上缓下，那我下坡段我可以全开，因为他们就很轻，在后面跟很轻松。那上坡的时候就让他们在前面带，然后我就在后面努力跟住就好。
OK， 所以就是有在骑车的车友可能比较听得懂，如果你不是骑过脚踏车的朋友们，听这个部分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因为主要是下坡你时速开很大，但是你主要是在抗那个风阻，跟在后面来讲的话，时速越高它的挡风效率是越高，再加上还有一些我再往下溜的这个程度，所以它只要它的风阻被消耗掉之后，它会就以我们实际经验上来讲的话，甚至会被吸在尾流，然后往前冲，冲的比前面第一这个带头那个还是更快一点，所以真的是确实下坡均速要高的起来的话，一定是要大瓦数的那个人要在前面吹到就熊，然后后面的人就是要跟超级轻松这样子。爬坡就比较不一样，爬坡挡风下去就稍微少一些，所以在前面带的人100%的辛苦，在后面的人大概会有85-90%的辛苦，有可能。
对
，OK， 所以 那你自己在带的时候，你是光完全都靠体感吗？还是你会去数自己踏板圈数，说我要踩到多少？还是你是抓自己回转数开始掉了之后才换车？你大概是怎么样去决定我什么时候要退？
对，我们赛前规划是一个人大概20到30秒，所以算是还蛮短的。但我们一开赛其实就发生意外，就我们四个人出发，然后
哦对，
一开赛我们一个人就直接爆胎，然后所以我们就直接剩下三个，所以就是有点打乱我们的计划。所以后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是开始变成30到40秒，就开始比较 拉长一点，
嗯，
然后骑也比较保守这样，
嗯，
然后就是去程比较保守，然后回程就是大家就是剩多少高就全部挤出来。
所以30到40秒是等于你们三个人都平均这样分配吗？还是你会拉比较长？
我会稍微长一点，但是他们也差不多30到40秒，就是只要他们在他们能力挤个他们极限以内，就是你只要不要把自己逼到极限，我觉得都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不会变成说因为一样差不多的时间长度，他们的消耗会比你多，然后速度就会忽快忽慢这样子？
也对，是看地形，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就是完全就30秒整，就是我觉得还是在看他们的体力。然后我们比赛中 很重要就是要不断的 communicate， 就是要一直沟通，
嗯，
你要知道你队友还就是体力还剩多少，
嗯哼，
然后我们就要说你要 up or down， 就是你的速度是要再快一点或者再慢一点，就是如果你在后面太轻松你就叫前面的快，那如果他快不起来的话就换你去前面带，
嗯哼，
对，就是我觉得团队技术很重要，就是沟通。
嗯，跟真正比赛主要差别应该也是在沟通而已嘛，因为如果是比公路赛绕圈赛的话，小组突围出去这样子的轮，这样子的默契应该有参加过比赛就不会缺，但是在突围集团里面你是不可能告诉人家你还有多少高，
对对对
所以不会有沟通这个问题，也不管说我要开掉你慢一点，你喊出来死了人家已经全出去
对
OK
不太一样。
好，那你是平常的训练大概是怎么安排？刚开始接触和到后来变化大概是怎么变？因为毕竟你也比了6年嘛，然后成绩是从底下一直往上爬，爬到现在快要可以摸到职业的边了这种程度。Cat 2呢？你 Cat 1 Cat 2应该就是会有职业的下来拉了，不是吗？
没有，我们 Cat 1 Cat 2都还是业余的啊。
嗯，
但业余那个水平就很高，但是你真的要到职业等级我觉得还是很困难。
差不多了吧， Cat 1应该很多都是人家可以愿意出钱请他去比只是他会觉得那个钱不够，所以我宁可留在 Cat 1不要转 Pro。
对，应该是没错，就是大家还是
而且你们 TTT 是不是第二？还是你们哪一场大专组比赛第二只输给 Colorado？
没有，我们今年第五，我们去年黄金圈多少啊？但去年比的车队比较少，然后我们就站上凸台。
嗯，对啊，因为像能够在凸台上面跟 CSU 站在同一个讲台，那就已经是很强了。今年美国不是环西有一个选手叫 Seb Cruz 拿了总冠军嘛？他就是 CSU 的选手、啊，
对对对，
他也不是说像一些澳洲的计划还是什么的哦。我科班，我是从青年的场地赛出来，然后比到一个世界金牌，然后再转 Pro。没有，他也是就是大学这样子拉一拉就出来了。嗯、所以其实美国的大学或 Cat 1 Cat 2 Cat 2超强的。
对，其实你这样说，就我会就是觉得，就我们 Cat 1就是有蛮多local 的pro 会来比，
嗯，
就是像我们有一些青年组的，就是 Quinn Felton， 他就是一个应该是17、18岁，就是大学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可怕，他们就是暑假的时候会去欧洲比赛，然后代表国家队那些，
嗯，
然后他们就是像赛季也会跟我们一起下来比，然后我们就你知道就是那个差距就很明显，就看得出来，
嗯。但是像阿贤跟我讲说他们在法国比赛那种 pro 的选手在比赛里面就是他强归强，可是他不会很攻击性很强或者是气势非常的强，就是一定要把你给宰了，还是一定要把你挤到赛道外面，反而是业余的在凸台顶端徘徊那些人骑起来特别狠。那美国会吗？
我觉得也是、欸、就是他反而会比较愿意在前面帮你破风，这样就是反正他就觉得他只是来 training， 他其实不是在跟正在比赛。
所以你现在讲的是 pro， 他们就是实力很强，但是他不是来跟你输赢的。
对啊，他不需要证明自己啊。
嗯 ，OK， 那刚才有点岔题了。刚才其实原本的问题是在讲说你的训练是怎么安排的，和你刚开始练跟现在练差别大概是怎样？
对，我就 可能刚才骑了几年，当然就是也没有课表，没有教练，就是自己骑高兴，就是我觉得那但也蛮重要，就是
不小心比赛比着就我有点强，然后我就升级了。
没有，一开始就是我觉得都还是多打有氧底，然后就是多骑，那时候也没有功率器，然后应该是五年前开始有功率器，然后就开始比较认真的在训练。然后到 Stanford 之后，我们学校有教练，所以就是跟着教练的课表，赛季的时候。但是非赛季的时候，我就是会排一些自己的课表，那就等于是就是 self coaching 这样。所以那我平常对，我平常就会比如听廖教练的优质 podcast 节目，或是还有其他很多的就是关于自行车训练的节目，然后就自己来想课表啊，然后想对排训练的东西。
那你们 Stanford 的教练是什么来头啊？
哦。哇，我们今年的教练他来头很大，他是一个，他是 Project Ashlon， 就是今年在美国拿了很多就拿下赢了很多全国赛事的车队。
我好像有听过，好像因为最近我听脚踏车比赛的比较少，可是 Ashlon 这个字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字。
对，
有在看脚踏车比赛的人，如果看到那种多日环赛，有那种超级霹雳无敌大侧风，所有人排成一个横向的梯队，那个梯字的队形就叫做 Ashlon。
对，
所以这个字其实很硬。
对，
当你看见人家排出这个梯队的时候，就知道哇，那个超惨的。我在公路赛里面，其实那场我严格说起来不算公路赛，我参加过一次公路的全国锦标。然后那一次呢，是在台东市区先绕四圈，然后再上东海岸公路，然后八嗡嗡折返回来台东市区抢终点。那一次在台东市光这样绕圈，因为是冬季比赛，所以北风很强。那一次我就感觉到那种跟在别人后轮正后方一点挡风效应都没有的凄惨境地。而且在台湾，就算是精英组，大家能够排出梯形梯队那种能力基本上还是蛮少的，所以也不会说风从右边来就会有一个人骑到道路的右侧，然后第二个排在他左侧，然后第三个排在他那下一个左侧，这样子轮没有，所有人全部都挤在最左边。我曾经被挤到就是我的左边踏板去磨到安全岛，咔一声，很奇怪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回过神来才发现说，哦，那个是刚才踏板撞到安全岛了。比的当下他不会怕。
哇，对啊，我在加州比赛风通常不会这么大，所以比较没有遇到那种情况。
好，那你的每一周总时数大概多少？然后你刚才说打有氧底，有氧底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意思？
对，我一周大概训练大概是就是14到16，然后平均就大概15左右。然后我有氧的话，我意思就是我在开始认真训练之前，我觉得我蛮幸运，就是有很多时间就可以然后到处骑，我觉得那时候单自行车就比较像是一个探索的工具，就可以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看一些不同的风景。那我觉得这些就是蛮随性的骑，就是建立我很好的然后就是有氧的基础。
所以就是以轻松为主，时间拉长，距离拉长，这样子尽量节省不会累的方式去骑乘。15个小时平均起来，一周七天，平均一天至少要2小时。那你如果是练5天的话，那周末算比较长的，会有2个4小时，两个整个上午8小时，剩下的8你要周间的5天去平均分担，等于周间训练1.5至2，然后1到2个休息天，然后很多哎、欸。
对，其实我训练还蛮规律，就是我2、3、4练，1、5休息，5可能会有 coffee ride 啊，然后6日就是长的。
OK，
对。
啊，比赛集中在什么时候？
你说就6日啊？
6日，
对，
你比较不会参加那种周间的晚上或者是中午的比赛这样。
我们比较都是办在6日。
OK，
会有 training race 在周间，但是真正的比赛都是在假日这样。
OK， 因为我看台湾有一些前辈，就是也在美国参加过俱乐部赛事的那种。很早很早期的俱乐部联赛在上图台，那个时候还在妈妈咋扣那个时代那种情况，那些有一些选手讲说，在美国有一些地区有所谓的 noon ride， 就是中午午休时间出去骑车，然后他们都把那种练车搞得像比赛一样。所以你没有跑过这种东西？
有，这个我觉得这好像应该是加州特有
哦，是啊，
加州 或者我们 Bay Area 就我们矽谷那边，要就是很多不知道有钱人嘛，或者他们工作很闲，
公司福利平均都很好，所以午休时间一大坨，
对，他们中间就有时间，或者他们整天就是 work from home。然后所以我们这边最有名的就是The Morning Ride 跟 The Noon Ride。 The Morning Ride 是早上六点半 有一团，然后 The Noon Ride 就是中午十二点有一团。
嗯，
然后他每天他是二四会强度比较高，然后一三五的话强度就是比较轻松一点，然后二四对那个就很像比赛，所以如果你要练比赛 的强度就可以去那个。
所以路线都固定的吗？
没有，我们有个群组，然后他就每周会
是外面的咖啡机还是什么东西？
对，应该是外面的，
没关系。
好，
我们继续。你说你有
对
有固定的群组在发布消息？
对，所以我们有固定群组，然后我们就是他每周路线会换，就是他其实就是在我们 Stanford 附近的路线，那些有些丘陵地啊，然后就是不同的组合啦，有几个，大概是七八个选择。
那主导的这个发起是哪一个特定的俱乐部吗？还是
没有？这个就是自发的，
自发。所以决定路线的会是变成说轮值的带队官还是怎么样？但是这路线是谁想出来的？
对，决定路线应该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就是他是我不太熟，就是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骑的车友这样。
所以等于说大家自发性的去加入，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来头，哪一个车队哪个俱乐部都有默契，就是跟着这团的就对了。
对，
OK。 哇，那你最你大概平均来讲的话，刚才讲到15个小时上下，有高有低，那强度的分配来讲的话呢，高强度大概会几个小时，然后中低强度几个小时？
我高每周就是我高强度应该最多就是两到三次的 training， 就是你有就 我每周大概骑五次嘛，所以高强度的话最多我高强度只超过 FTP 的训练，就是 VO2 以上的，就不会超过两次。
这个包含比赛吗？还是没有？
包含比赛，
包含比赛只有两次，不超过两次，听起来好像很少。
好，应该不是，应该不包含比赛，就是在赛季之前，就是
赛季外的。
对，
那赛季中的话咧？
赛季中的话，那就是应该就二三，因为就是二三四练嘛，那就只会有一天的高强度。
OK， 自己安排的高强度只有一天，
对，
然后剩下就是用比赛来填补这样子。
对
，OK， 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啦，不然的话觉得只有两次，然后练十五个小时，差有点大。但是说实在，其实我们听一些比较高端的训练，确实这个分配是才是比较合理的。毕竟我总是说要堆到那么高，你不可能全部都用强度很高的来凑，那身体是很难承受，那勉强可以承受也没有办法拉长期间这样子持续的操作。
对啊，我觉得这我听见其他的这 podcast 是我是觉得就是这高强度就是 VO2 以上的，就是一周不要超过两次啊。他说就你做再多你的效果也不会更好，所以是差不多两次就是蛮好的。
那你的中强度区间就是说FTP 以下大概在 Tempo 或 Sweet Spot 的长度你大概练多少？
这个就会练蛮多的，尤其是在非赛季的时候。那通常就课表你每周可以踩个就是你 Sweet Spot 可能就是 4然后4组10分钟或者4组15分钟这种，都踩蛮多的。
OK，就是我有听过一个训练的概念叫做 polarize， 然后它的概念是主张说你的 tempo 或 sweet spot 都不要太多，以有氧底和高强度刺激为主。然后刚开始其实我蛮喜欢这个概念的，但试行下去之后我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如果在一些容易感觉慢性疲劳的客户群身上我去用这个用这指导原则去给他们做的话效果都很好，可是我如果是给一些个性没有那么硬的或者是总训练时数没有那么多的客户来练的话，他们练这个方式有可能就是持平甚至会有一点退步。
哦，
对，所以我自己的猜测是在于说 polarized 的指导原则之所以在精英的层级可以有效，是因为他们不管怎么样都还是会有一些中间强度的就 tempo 或 sweet spot 这种 去可以去组合，他们有了这一些训练的这个叫什么训练量的累积或生理刺激，再加上 Polaris 的大原则的话，组合起来效果就很好。那如果我今天碰到的是一些他平常根本就没有 tempo 没有 long story 的这种刺激的人来讲的话，我直接给他很多很多大量的轻松和 很少很少的高量的冲击，他其实 我也不确定这个是为什么，但是我的猜测就是他缺了中间的那个组合元素，就是也许真正最有效的比方也许不是8:2中间都没有，也许搞不好是7:1:2，那中间一定要有一点。所以慢慢的我也变改变，说我刚才会问你说你的 tempo 或 sweet spot 有没有在练，我也是因为在想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发现说好像也不能不放，尤其像台湾很多比赛都是那种挑战性质的赛事，所以他的比赛不是超级高强度和恢复，超级高强度回血，他都是平的，然后长爬坡一直在盯一直在盯，所以赛事特性本身就是这个区间，你也不可能不练这个区间。
对啊对啊，对，我觉得是看赛事性质，然后也是看因人而异吧。就我有一些朋友他是就是做 polarize， 那他成绩也还蛮好的，但那有些大部分人应该是跟我比较像，就是你主要是80:20，就是中途跟然后跟高强度这样，
嗯，
然后但也是有进步，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人啊。
OK， 以上就是单车研究生刘俊廷的访谈上半部内容。至于下半段的内容呢，即将会在第6季第2集的节目播出。那各位朋友们，如果你已经听到了这里的话，廖教练在这里宣布一件事情啊，就是从第6季开始 ，SSE 训练漫谈以及另外两档节目《廖教练碎碎念》还有《健身 Espresso》Podcast 的 hosting 平台呢，从第6季2024年1月开始，已经搬迁到了台湾本土的声音媒体平台 First Story 里面，所以如果你是在其他的 App、其他的网站、其他管道收听本档节目的话，今后可以欢迎加入 First Story， 从 First Story 的 App 还有网站收听。这个新的收听平台呢，可以依据下载流量来决定节目主持人的广告收益，所以如果你们喜欢 SSE 训练漫谈这档节目的话，转换平台收听就是你们可以免费资助我的另外一种方式哦。以上讯息小小公告，那就请大家继续追踪本台，当然也敬请期待下一集单车研究生刘俊廷的下半段访问。